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一个是吃进去，一个是呼出来。
人跟他之间有什么关系？
祷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方法，大家互相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三人行，也叫饭桌迷思三人组。我们先跟饭桌上的其他两位打声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你好，五月。
嗨，你好 ，Helen。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五月好。
嗯，一说到三人哈，基本上就是以迷思这个形式出现的。那有迷思，实际上是一件好事。表明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很多事情我们是想把它搞明白。
嗯，
就怕的是什么？就怕什么都没有，就是既没问题，
就怕迷而不思，
光迷不思。
这个我们探索迷思呢，起码代表了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原始的动力。
是的，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历程里面，神也让我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那在对于真理本身来讲，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真理其中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做出改变，所以我们在对真理的理解啊，在对真理的诠释和在对真理的实践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不断的成长，也是不断的改变的。所以呢，对一些话题的问题也可能会慢慢的也会多起来，所以我们不怕没有迷思，我们就怕我们迷而不思。好，我们今天迷思的方向，或者叫我们今天迷思的话题呢，是我们一直宣告了很久还一直都没有做的，就是关于祷告的迷思。
嗯，
关于祷告的迷思课题非常多，就是迷思的话题非常多，所以呢，我们觉得做一集啊、两集啊，甚至一期两期都不见得够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天开的这个祷告迷思，把它做成有可能神若许可，或者说，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就多做几集，好不好？
好啊，
好。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就先信主的人啦、或者是牧师啦，都会这样说：哦，基督徒最重要的生命当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
对，
一个是吃进去，一个是呼出来
啊，呼吸哈。
哎呀，
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说基督徒的读经和祷告就像翅膀一样，就是缺一不可，不然就飞不起来。
哦，这个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预备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热身的时候啊，我们想给祷告下一个全备的定义，后来呢，也发现无论怎么叙述呢，都特别难以全备的定义祷告。后来呢，我一看我们提出的这几个迷思的题目啊，其实如果把这几个迷思的题目谈完以后拼凑到一起，差不多就是一个对祷告的比较完备的解释了。
阳光这样一说，叫悬疑感拉得满满的，对吧？
我说这个题目说起来，为什么你们一直要讲、我也一直跃跃欲试，但是真的临到这个话题摆到桌面上的时候，我还是蛮害怕的，有点斗大的馒头不知如何下口。
是的，是的，
因为祷告这个事情跟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息息相关，真的是息息相关。
而且我们常常操练，
对不对？
天天
操练，
常常操练，然后让你突然让你定义它、你定义不出来。
越熟悉的东西好像你越觉得说就在眼前的，你越是很少去花时间去思考。
对，
所以我们真是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要自己要学会如何祷告。
对，
是，
对，
是。
所以我们就快快的进到迷思，而且我们用迷思的这个方式哈，进到关于祷告这个话题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使得我们可以从问题开始，或者是从这个正题开始哈，然后我们把它分解出来。那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开始进到第一个关于祷告的迷思的第一点啊，是这样说的，说祷告是人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与需要。
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说祷告是不是人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与需要呢？是的，但是呢，它也仅仅是祷告的一部分啊。祷告包含了人向神的倾诉，那么人向神的倾诉中呢，当然也包含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所以我认为 它是一个不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你说祷告就是人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与需要，那就不对了。
对，这里面我自己这样想啊，它这里面主要缺失在哪一个地方啊？一个就是说对神的一个，就是我们倾诉的这个对象描述的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把它换一个话说哈，我把神换掉，人向人倾诉自己的感受与需要，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我们给自己的朋友，
有啊，很多啊，
对吧，给自己的老师，给自己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哈遇到陌生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我有好几次，因为我在诊所工作嘛。哎，我常常我的病人很奇怪，我第一次见面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会在跟我检查的这个半个小时当中，他会把他家里最隐秘的东西告诉我，他向我倾诉，
向你倾诉，因为你比较。因为不认识的人反而
是
安全
呀，我听了也就听了，对吧？他不敢跟任何人讲啊。那这个东西跟人的祷告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把它换位一下，把它替代一下就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里面主要就是杨冠，你总结的特别好，就是倾诉自己的感受与需要是祷告的一个内容，而且是个重要内容。但是因着我们的对象是向神。因着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目的，种种原因，所以我们不能说祷告就是简单的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因为当你面对的是一个神，是一个至高者的话，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你不只是一个，就像我的那个病人跑到我面前来，简单的向我投诉，不需要结果的，对不对？那些人跑到我的病房里讲完了，他就走了。他走，他也可以不记得我这个人，我也可以不记得他这个人。那人来到上帝面前，向神倾诉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他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他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是需要神去垂听他，神去回应他。反过来，他也是不是也要去向神表达一个他对神的一个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个迷失最大确实就是。忘掉了这个祷告当中的双向性，双向性包括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和人在这个祷告当中给神带去什么，给自己带来什么。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想的哈，我觉得这个题特别的不完整在哪儿呢？第一个，我是觉得从人受造的本质来讲，就像我们之前也谈过，其实人有那个倾诉的一个本性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人的本性当中就是一定要跟世界建立关系，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倾诉情感的需要，或者是倾诉的需要，这都是在我们本性当中的。但是祷告是不是只要是我在倾诉，我在向一个不知道的，我就称他为神的一个至大者倾诉，就是祷告，反而是我考虑的，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回到我们信仰里头，我们要从圣经来查考，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祷告是人向神，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如何倾听，和人跟他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把这个厘清的话，就很容易，好了，那你们基督徒把这种人的倾诉叫祷告，那我佛教徒，我也可以把它叫做求神拜佛。对，我们也有同样的，只是我们名称不一样。所以我是可能跳出来了，从一个不信主的或者是信仰之外的哈，或者是别的信仰里面，我在想我们这个迷思，它有很多限定的一些词不是特别的完整。
这个题目哈，我先说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迷思题目。其实是把我们自己或者我个人的祷告经验的一个总结。我信主以后，关于祷告，包括一些祷告的书，如果咱们翻开看那个祷告的书，常常都会说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通常的内容分向神感恩啦、认罪啦、祈求啦、代求啦，这里面其实好像已经很完全了，而且跟我们只是简单的说感受后需要好像高了一层，因为我们也提到要赞美神啦，我们也提到了向神认罪啦。 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要代求了，要为自己祈求了，也为别人代求了。但是这个里面，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去把它思考深处的话，这是我自己在祷告当中落入的一个点，就什么？尽管我这个祷告当中，我这刚才说的内容，我一个不落。我第一步先感谢上帝，第二个我先认罪，我再为自己求，再为别人求，我所有的程序一个不落，但是我仍然落到一个单向的倾诉和需要的当中。我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这么说，哪怕说我向神认罪，我认罪了，我有没有自己给神一个时间，有没有一个互动，就是有没有一个给神对话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不能说我说我常常可能说祷告很长时间，10分钟20分钟滔滔不绝祷告，把自己该说的话全部说，竹筒倒出来，我的结束了，然后走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就走了，这个祷告的过程就走了。我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我更加让我要值得反省的是，或者我们要在这个当中迷失当中走出来的是，我们不只是单方面说，把我们的都说掉，我们而是要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从神那儿听神怎么对我们说，给神时间，不只是给我自己说时间。
这说到个人的体会了哈，个人的经验，我自己信主这么长时间以来哈，我刚开始信主，甚至信了一段时间，就有一些人拿一些小册子，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啊，祷告的几部曲啊，如何有效的进行祷告啊，就是类似方法论的东西，我特别反感。我当时反感，我到现在也是很反感。为什么？我认为祷告就是我和神之间的交流。就是我和神之间的关系的表达，就像我和我的父母，我和我的爱人之间，我们之间要有关系。那有关系怎么表达你们之间有关系？经常聊天嘛，经常说话嘛，对吧？经常一起做一些什么？我就觉得我和上帝之间的这种经常的在一起，这是一个不能被一些方法一二三四给我切成一条一条的，就是一块一块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主导。这是我第一个哈，在我的感受里面我特别受不了。第二个，我觉得如果上帝听祷告是必须借助某种方式这个祷告他才听的话哈，我觉得这个上帝至少我觉得他不像是上帝一样的，因为他一定要由于一种方式。所以这两点加上去呢，就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一直想定义的就是祷告是我们这些借着耶稣基督被拯救的人向那位三位一体的有位格的神的一种关系的表达。我说的可能都不是很神学正确哈，因为这是我个人特别大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抵触吧，或者是我特别抵触那种方法论。
你这点我倒不一样嘞，
哎呀，
我倒是觉得方法也未必不好。为什么呢？我是常常想用我自己的例子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学写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小时候学写字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连铅笔都给我们削好的。而且削好的时候呢，还边上那个铅笔那个边上还画一道印儿，就是你的手一定要离那个铅笔尖1公分还是2公分，我现在不记得，你的手也不能向前也不能向后，你就抓住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觉得很可笑，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你培养一个好的良好的书写习惯，写字各个方面是有好处。这些方法我们一个新信主，甚至我们信主若干年，这些方法有时候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至少说在提醒我们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你跟随不跟随这个不重要，而是说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当中，第一个是不是有没有把神当着真正的是个神，我们还是一个当着一个普通的倾诉对象。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跟上帝有没有考虑到上帝的需要，是我单方面说还是我也要听神说。就像那比如我们现在三个人对话吧，本来讲好是我们三个人对话的，如果从头到尾我全部讲，我全控，他们叫做麦霸，说完了以后还有一分钟，我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再来，那这就不叫对话了。
哎，所以你刚才 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关于祷告的，就我们从这个迷思中居然总结出了祷告的其中一个要点，祷告是对话，跟神的对话。
哎，我们给阳光时间，我们两人轮流说，这就犯了我们这个大忌了。
对，我们说祷告，我们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做的两件事确实就是读经和祷告啊。祷告是需要操练的。我这个人啊是特别讨厌形式的，但是我反而觉得在祷告的操练上有一些形式也是不错的。我们在神面前规规矩矩也是不错的。第二个，我在操练祷告的时候呢，我的主日学老师呢给了我两个建议，到今天为止呢我都觉得是非常从中获益吧。这个也可以比较好的来回答我们这第一个迷思。第一呢，我的这老师就提醒我说，哎，你别你说完了你就走，你等一会儿，你听听他怎么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直观的告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在那个密闭的空间里，还是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祷告的时候，不会有上帝真正的声音传到我们的耳朵里。但是我们向神敞开之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情境里多停留一段时间的话，那么神的话是比较容易进入我们的心的。第二个提醒呢，相对就比较立体比较丰富了，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真实的你来到真实的神面前。这就符合了刚才 Helen 说到的那个话题，也就是说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有四种状态，一个假的我到一个假的神面前，就是我原来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我到庙里拜拜得不几句，本来也是一个假的我，然后到一个假神面前得不几句。还有可能是一个真我到一个假神面前，我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啊，我只管说，我是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拜在谁的脚下。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假的我来到真神的面前，我真的找到了我的神，但是我在神面前隐藏，我在神面前包装，我在神面前躲避，反正我不敞开。那么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真实的我来到真实的神面前，首先我确定我要诉说的这位神他就是这个天地间唯一的真神，他是我的神，这个很重要。第二，我就在他面前敞开，然后我说完我听听他怎么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口诀还是方法哈，它多少的会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习惯上来说，去防止我们出现一些我们自以为已经操练成型的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式啊。
所以说接着阳光讲，他说一个真实的人来到真实神面前，所以说我们祷告的前提或者说我们祷告的第一要素其实是来认识神，认识这位神，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跳出来讲哈，就是你们基督徒说祷告，那跟那么那些别的伊斯兰教啊，什么摩门教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别的宗教，他们也有他们敬拜他们神的那个方式，你怎么区别他？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他这个迷思的第一点，不管他是怎么说的，但是至少我们首先要清楚，就是这位真神是那位三位一体的神，是那位有位格的神，是那位至高的，而且呢他又降卑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你不认识这位神的话，其实你就是不认识福音，你不认识福音所传讲的这位神，那你所做的不管是你怎么样公式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呀，用多么敬虔的态度啊，你都没有到一位真神面前。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迷思里面把它抠出来的一点。
什么是真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位真神？那就是说你连祷告的对象都没找对。
对
吧，你都不知道这个神他爱什么恨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对你是怎样一个态度，你也不知道他要在你面前隐藏自己还是他要在你面前启示自己，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为你而做什么，这些你都不知道的话，你给他说什么呢？那就不是成了一个面对五月的一个病人，就是说我不管你是谁，我先把我想说的说出来，说完我就走了，我也不用为这个事儿担心了。 但是这样的诉说除了能多少缓解一下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压力之外，
嗯，
没有什么意义。
你们还记得，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一个香港有个电影叫《花样年华》，那个里面最后一个镜头我到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知道是什么镜头吗？
树洞，
对，那个树洞，那个镜头是抓住我的什么？就是他们两个人可以说一个不健康的爱情，我们不去讲这句话外话，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健康，所以他们一直是隐藏的，就是秘而不宣那个秘密。那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一个镜头，梁朝伟就这个男主人翁，他有一肚子的秘密要说，但是没地方说，他就找到一个老树那个树洞，趴在那个树洞上使劲啪啪啪啪，你就看到那个电影的最后就是这个男主人翁的嘴不停的在动，对着那个树洞在倾诉，倾诉他所有的情感。
这个啊，我想起另外一部电影，大家还记得有一部当时的贺岁片叫《非诚勿扰》。啊，葛优演的那个角色，他到了日本，然后在一个教会，他就进去祷告，他进去悔罪，然后外头别人等他，等了好几个小时，他也不出来，最后把那个神父给吓跑了，实在受不了了，他的罪太多了，他从小的时候掏鸟窝开始说，虽然是很夸张啊，电影，他其实是人有诉说的需求，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用去找一个神父，我们也不用去找一个树洞。我们就在每天，我们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安静的所在，甚至在闹市中，我们也可以安静我们的心，
嗯，
向我们的父神诉说，但是这里头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听听神怎么回应。我可以保证，如果有一次你听到神对你的一句回应，都会大大的安慰你的心，那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
我这讲下我自己的经历哈，我听到你说神的回应这个地方哈，我这个祷告经历特别有意思，到现在我都常常回想哈。就是有一次我祷告，那个时候也才信主没多久，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的那个关节特别疼，因为我一直有，就天气有一点变化哈，我的关节就会疼，就是那种隐隐作痛，又看不出来，也看过很多医生，也没什么毛病啊，就是天气的变化我是知道的。那天晚上我就跪在床前在祷告，然后呢就感觉到我的这个右脚关节啊就开始隐隐作痛，哎呀，我就说，哎呀，我说上帝啊，你要么你干脆就医治我。我这句话刚说完，那个疼痛唰的就没了，因为那个对比我跟你说太强烈了，因为我经常这样疼，我是知道的，但是就在我的话音刚落以后，那个疼的感觉一下子就没了。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吓得我汗都流出来了。我突然就想到有些人说，哎，哪有上帝，你把上帝叫出来让我看一看。我心里想，如果真的上帝出现的话，会把人吓死。我觉得上帝不让我们看见真的是个恩典。我倒不是说这个啊祷告灵验了或者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我在祷告中，我突然发现这位神真的就在听，就在我面前，而且他还愿意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体恤我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吓住了。
你说那个彼得不就是这样的吗？
的
那个耶稣叫他去，
汗都要吓一屁股坐在地上，
耶稣叫他到水深之处去捕鱼，结果真的网都撑破了，彼得不是吓得赶紧是跪，而不是很开心，哇，我明天可以这些鱼卖很多钱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吓得。
对，对对对。
是当神真的触摸我们的时候，那个感觉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真的是你在暗处向父祷告，父就在暗处触摸你。
我想这个提醒就是，我虽然讲了这个，就大家不要把关注点给整偏了哈。我的提醒就是，我们敬拜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寻求这些感受的，就是关注点不在这儿，而是建立关系的。对，这些感受它不是一个普遍的，或者一定需要我们有了才能说明你跟神有关系，不是的。
我也谈点我自己的一个小见证嘛，就是发生在不久前。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讨论着就又变成好像有点理论化的，比较抽象。我们说啊，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要听神怎么说。哎，这个理论怎么去操作呀？对吧？我们可能很多听众都讲这些话，我们也会讲啊，要听听，
天天
对，天天都会说。那实际上操作怎么样？实际上，我自己个人的感受，说给神留时间， 不只是说一个空的，而是我们真的，我要谈到方法了，海伦、嗯、就是真的在方法上就要给神一个空间。
我已经有我的方法了。
因为有的人说，实际上你有时候就在那边，你一句话都不说也是一种祷告，对吧？你这个时候就是跟神一种对话。那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最近的一个例子，应该是圣诞节的前夜的前一天，其实我在咱们的另外一个节目上分享过我这个经历。你知道因为圣诞前夕的前一天嘛，哈，外面张灯结彩啊，音乐啊，然后马上又是新年了，就信主的不信主的，外面大街上都是一派祥和的气氛。那我今年呢恰恰比较有点冷清，因为特殊情况，家里面就是在这个过节的当中，那几天当中就我一个人在家。而我今年是在外面被请吃的最多的，因为每个人都跟我讲，哎，你就一个人吗？到我家里来。所以我就有一天竟然一天孵了两颗橘，就吃的很热闹，今天到这儿吃，明天到那儿吃。但是每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孤独安静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写了几句话，其中有这么两句话吧，没有一夜狂欢，不会曲终人散，没有一个盛宴不会宾朋走尽，差不多就写了一共写了这么几句，算诗也好，算我的一个晚上的一个日记也好。那写了这个以后，我第二天早晨我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就祷告啊，我就神呐、啊，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写一个曲子，我自己有点小得意一样的哈。但是我就在祷告的当中，我一边祷告的时候，我就慢慢就停下来，在祷告的当中我就停下来，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意念当中有一个责备，有个什么责备，他说我给你的这样的文字是让你来抱怨吗？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意念，并不是说好我真的听到一个清晰的一个声音，但是我想那个意念真的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紧接着在写了这个前一句的时候，我后面又加了一段就是副歌，后来我整个的歌词就把副歌也加上去了。我就是在那天早晨祷告的时候，就在我那个静默不语的时候，我没有让我自己滔滔不绝的讲下去，那这个意念就进入我自己。
所以说我们在祷告中，第一个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第二个呢让他还能来改变我们。
对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还是要加很多限制条件，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也好，或者是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
对是的，
非常个人化，很主观的。所以如果我们太关注在这些主观的感受上面的话，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哈，就是不是说我们去追求这样的主观的感觉啊，或者是感动啊，因为上帝也可能透过你读经，也可能在学习圣经、沉思默想神的话语里面，也会把他的这个真理向你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就是真正认识上帝，还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他。
对，我们说祷告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祷告也是一个特别难以描述的事情。我们也说到祷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方法，大家互相的分享。
好，如果时间够长，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关于祷告可能我们都说不完，当然肯定我们会说好多，但是呢我们会在下一集里面把它放在下一集，我们再多多的来讨论关于祷告的迷思。那深度翻桌派咱们就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